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空中崇拜的内容是由台北信友堂所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经由良友电台的剪辑制作。感谢台北信友堂按时提供节目内容，让弟兄姐妹可以一同的参与主日敬拜。现在的台北信友堂即将进入 3.0 的建堂事工，在今天的正道里，神牧师会以可想神的殿宇为题，和我们分享台北信友堂建堂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勉励弟兄姐妹在教会要有祭坛的服事，要让教会成为有滋润供应属灵的家。教会必须看重宣教。信息的经文出自诗篇84篇1-12节。诗篇84篇1-12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奉主的名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要等候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朝见我们的神。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米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你真伟大》这首诗歌来赞美神。低头在主面前祷告，是的，主啊，你真伟大，你当受极大的赞美。谢谢主，你创造诸天，主你在万神之上，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伟大。主啊，你配得一切的尊荣，一切的威严都在你的面前，因有大能力和喜乐在你的圣所。世上的万民万族啊，我们都要把荣耀能力归给你，因为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今天早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主你以慈爱来吸引我们，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主啊，你的救恩使我们得赎，谢谢主你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死亡的辖制。今天早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属你的子民要称颂你的圣名。谢谢主，我们扬声敬拜你，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诗歌《一粒麦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或许因为我们戴着口罩，我们的声音没办法唱得很完全，但主啊，你的生命再次的感动我们。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成了那一粒麦子。谢谢主， 因为你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当你复活的时候，主啊，你要让我们众人得着那新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早晨也用这首诗歌向你回应。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主啊，我们虽然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胆怯，我们有时候会疑惑，但是我们愿意。主啊，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回应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爱世人，你愿意所有人都能够得救，你愿意世界的万族万邦都来归向你，你愿意所有人都能认识你。谢谢主，我们感谢您，你所赏赐给你的教会和你的儿女们每天的恩典是够用的，你一切的丰富都在你里面。谢谢主，愿你得着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今天神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诗篇84篇第一节到12节，由讲台来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一同来聆听。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让我们今天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沈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传讲信息的题目是可想神的愿语，把时间交给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和大家一同唱伊利麦子的诗歌，也一同看了教会新视听小组所制作的第五支建堂的影片，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诗篇84篇是可拉的后裔。如果当我们要想可拉后裔要讲什么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是可拉的后裔。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可拉和他的一些同侪的人不愿意顺服摩西的引导，就有一种背叛的心态。其实他们不是抵挡摩西，他们是抵挡神，所以上帝就消灭了他们。可是我相信是摩西的祈祷和摩西的爱存留了可拉后裔，他们仍然能够在以色列的中间，在以色列的群众的里面，属于利未支派的可拉的后裔能够生活。在那中间，我相信他们是过着相当艰难的日子，
或者也会被其他的支派的人或者他们的立位支派的人来排挤鄙视，但是神的怜悯，他们紧紧地抓着神。这篇诗篇八十四篇，有人说是被掳归回之后所写的。我想这首诗篇最宝贵的重点是，这诗篇的作者他似乎坐在圣殿的远一点的地方观看这个圣殿，心中呢非常深的感触，这也把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生命中的经历来记录下来。面对上帝的圣殿，他有着非常非常感性却十分渴望的表白和陈述。他清楚的说了，他以他个人羡慕，他期盼住在这个殿宇的里面。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描述渴慕神的殿宇，却在整篇的诗篇里面完全没有形容这个殿的外观，它是多么的高，多么的大，多么的华丽，多么的可爱，没有。反倒是他在几方面来描述他对这个殿的爱慕，以及在这殿里面的同伴们一起来走人生的道路。整篇诗篇的里面的记载的诗曲里面，三个有福，三个有福的架构告诉我们这篇诗篇的主轴是亲近神，是跟随神，是倚靠神。我们台北信友堂展开建堂，这是我们众人所关注的。自从旧的礼拜堂 2.0 的礼拜堂被拆了以后，每次我经过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难过啊，都有点震撼。但是我知道以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自己的荣耀和他为我们预备的新堂。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有什么期待？对这个堂有什么期待？外观的设计、内部的规划、隔间的运用肯定是棒的，我可以告诉诸位，我相信，我深信绝对是好。而且神会借着我们教会的同工守望，让人知道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这一切的设计和规划应当是以上帝的荣耀和福音的广传为基础。求主赐福。诗篇八十四篇，短短的诗篇里面给了我三个启示，是我愿意今天跟诸位在这样的一个主日中来分享的。第一，我们祷告神，我们也相信我们会这样做，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新堂是一个有祭坛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他远远的看那个圣殿的时候，哇，他很想亲近神，可是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走到那么近，对不对？当他看到那个麻雀，哇，那个能够飞到那个里头，他很羡慕。其实那个是描述他里头那个渴望亲近神的感动和感受。在祭坛这里表明什么？在那里是一个可以与神相近、与神相会的地方。还记得亚伯拉罕当他被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来到了迦南地，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就筑一个坛，到了一个地方亚伯拉罕就筑一个坛。在那个人都不认识神，也没有人宣告神是耶和华是真神的那个时代里面，亚伯拉罕他筑这个坛就是表示这是我的神，我在这里敬拜侍奉献祭给他。这个新的堂里面一定是要有个祭坛，你说祭坛是一个地点吗？那里是我们敬拜的地方，那里是我们祷告的地方，那里是我们奉献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我也知道神会恩待我，一定会恩待我们。不要有礼拜堂，有漂亮礼拜堂却没有祭坛，不要让礼拜堂成为一个观光点。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大概一个月内我收到一个视频，那视频就告诉我，你看那个巴塞隆纳的那个圣家堂盖好了，好漂亮。我想我们中间有人去过，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我去过了不止一次， 真是漂亮。那个高地建筑师所设计的那一座天主教的圣家堂，在巴塞隆纳的市中心，很大很大，因为他的要求每个颜色都要原装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从波斯，从这个伊朗那边找才找得到的颜色，有的从哪，所以他这个盖得很慢，盖了100多年，最近终于完成了。可是各位不好意思哦，我要去参观那个圣家堂，我也做观光客，要先定位，要排队买票，然后在指定的时间才可以进去，到了里面参观，哇，真的是很棒啊，真的是很棒。可是我也看到里面有人在望弥撒，我也看见，但是观光的人数远远的超过在那里望弥撒的人数。所罗门王按着神的旨意，也是神的帮助，他的父亲大卫为他预备了很多很多圣殿的材料，于是他靠着主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定是非常华丽的，我们都知道。可是我觉得最吸睛的，最让我留意的是他在献殿时的祷告。所罗门王献殿时的那个祷告，最能够表达上帝乐意在他的殿中，上帝乐意在他祭坛那里与人同在，与人相遇。他就说，凡来到你面前，来到你殿这里的，向你祷告，求你垂听，垂听而赦免。这个人不然是什么样的人，遇见什么样的光景，只要他来，甚至他到最后说，如果说外邦人，以当时的情况呢，意思就是说非以色列人，这些人来的话，神啊，你也垂听，你也赦免。这里清楚的表达，上帝是悦纳人对他的赞美和敬拜，上帝是垂听众人的祷告，而且是乐意赦免人的罪，使人得以亲近他。我记得我们教会这个建堂小组，好多个小组，其中有一个小组是请教这个一些众弟兄姐妹们说，你对这个礼拜堂有什么期盼啊，什么等等。我也被问到了，我就讲了一个，我说我巴望这个教会的新的礼拜堂里面的座椅是能够提供我们可以跪下来的座椅。其实座椅怎样不重要，意思我要表达的是，我也期盼那个位置，那里是能够让我们敬拜，以及我们能够求主赦免，而且我们能够得赦免的所在，因为我觉得我太需要。感谢主啊，我听说同工有把这个设计进去。这是一个殿，殿里头有祭坛，这是第一。第二，我看这个可拉的后裔远远看这个殿的时候，他就想到这殿里面的人，他说他们奔走锡安去朝见神，奔走锡安的大道，我们大家一起奔走锡安的大道，从哪里呢？从圣殿中一起往前走。圣殿不是终点，这新的堂，我们的教会不单是一个圣殿，是一个有祭坛的圣殿，是一个家，是一个家。这里是一个你和我可以安居的所在。我有时候想问人家说，家是什么？社会学会对你说，一个社会中家是最小的单位，这个没错，考试大概要这样回答。家是什么？家是我累了就可以回去的地方。今天我出差往外，我工作往外，或者我去在外地，我今天回到台北，你给我五星级的旅馆我不要住，再好的我也不要住，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家是可以叫我安息，叫我安静，叫我得安慰的地方。爱回家，我爱回到教会，这里是我的家，这里不是官府，这里不是衙门，这里不是机关，这里是充满爱的地方。在这里，在我这个教会的这个家里，会有眼泪，会有欢乐，会有亲情，会有爱。在这里会有泉源，这里是一个泉源之处，是一个有供应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有秋雨滋润的，有滋润的地方。这里因为我们要一起走天路，要同往锡安，同往永生的路，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往前走。 这家是能够不单帮助我们吸引我们，这家也能够帮助和吸引许多的伤心无助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能够使得那些像浪子一样愿意回头的人都进到这个家的里面。这里是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记得应该是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教会最早的一个抗力团契开始的时候大概1982年，抗力团契开始了以后，我们就从几个家庭开始就慢慢成长了，人数就多起来了，凡是夫妻都可以来参加，人数多了以后年龄层也就多了，有的小朋友很小，有的小朋友已经大学了等等。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就说我们一起啊离开抗力团契，因为我们要把抗力这个名字留着，所以他们就成为恩典团契。又经过一段时间，那个抗力的弟兄姐妹又成长了，我们大家每一年都长一岁啊，所以呢就有了亚金团契。这个当初我记得很清楚，亚金团契要设立的时候，选那个名称的时候，恩典团契很快就决定恩典了。这个亚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亚金，因为它是圣殿中的一根柱子，那个柱子的名叫亚金。而之后呢，亚金之后有活水，活水之后又雅歌，现在有雅歌之后就是抗力，对不对？现在的抗力可能我看不出三两年也要再分一个，你们可以开始想名字了。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恩典、亚金、活水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希望像我们差不多同年龄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传福音，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口号，这个称作口号可以了，就是让我们在教会，在主基督耶稣里面一起走一生，同奔西安大道到建筑，是这样的。感谢主，今天恩典团契的人都做爷爷了，早就做爷爷，可能亚金也做爷爷了，一代又一代。这是可拉后裔在这篇诗篇里面看见的，巴望在我们的以后的教会里面，不是以后，现在一直到永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很看重一代又一代。不止这些夫妻啊，教会本来社青只有信友团契礼拜四晚上，后来改为礼拜五晚上聚会。社青团契有很多，有礼拜五晚上的，有礼拜六下午的，后来有礼拜六早上的，现在礼拜四晚上又有玛纳，还有礼拜二晚上的。有这么多社青的团契，是不是以年龄分，而是以时间分？因为社青的上班时间不一样，工作时间不一样。社青如果上帝为他们预备了家庭，就进入抗力。社青回头要接这些青年团契，青年团契要接青少团契，青少团契要接少年团契，少年团契要接儿童主日学。让我们力上加力，一同在奔走西安的道上努力。第三，我觉得这新堂这教会肯定要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今天这第五支的影片中间，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哇，这个画那个画图啊，真是高干，对不对？真是有本事。我请教这个制作的同工，我说这是哪里弄来的？他说是我们教会姐妹画的啊。这中间有到最后一共有六个图，最后一个画了一个地图，一个地球，有没有？上面有一个人，他拿一个十字架，他说我巴望教会能够差遣我们全家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教会必须要是一个福音的据点，是一个宣教的基地，来扩张境界。上帝特别会祝福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到安提阿也一样。我有一次去 Boston， 在 Boston 地区的时候，有人就带我去公园街的教会看一看，那个教会很有名，我就去了。到了那里以后，那个带我去的人就说，你看这个叫做公园街教会，离他不远，同样一条街，公园在这里，公园街教会在公园的旁边，离他不远，大概200公尺啊的对面有一个新的礼拜堂，好漂亮，刚盖好不久，好漂亮。我说哦，但他对我说，人人都参加公园街教会，很复兴，那一个大教会可以做2000人的教会，只有200人做礼拜。 我不知道现在怎样，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公园街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全世界里面最被上帝所使用的宣教的教会，在美国东北角的 Boston 地区就直指这一个教会。还记得新友堂 2.0 要盖的时候，我们在问我们为什么要拆 1.0 要盖 2.0。 1987年，我们教会人数增多了一些，大概400人左右吧。为什么要盖呢？是聚会的人数增加，所以场地不够，这是绝对的现实的事。可是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另外一个很清楚的负担，那就是我们要跨出去，要宣教。所以1987年是新友堂第一届拆船年会，1988年1.0拆掉，1989年的9月17号我们2.0献堂礼拜，1989年的11月是我们第二届拆船年会。所以诸位看我们的历史，1987第一届，1989第二届拆船年会，只有88年没有，因为那时候礼拜堂拆掉，一直到现在30来年。当初我们盖第 2.0 的时候，就靠着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宣教的教会，神是赐福给我们。这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差派了好些海外宣教师，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植了好些的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只在看见台湾有一些需要，我们也有保罗事工的推展。感谢主，神看重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宣教的心。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相信是神的旨意。1983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应该可以去查档案。我们隔壁就是我们最近希望买下来的那一块那个一楼，他要出售。那时候我记得我就跟长老们说，哎，把它买下来。他们说买下来做什么？我说可以做主日学教室，可以做办公室。我说那一片墙跟我们一楼只有一片墙可以拆掉。那时候是1.0啊，他说还是1.0的时代，可以拆掉。长老说好，我们来买。结果这个那时候的屋主开价，在1983年开价430万新台币。哇，我们长老说这么贵，就说还是要买，就回价，就回复410万，差20万哦。那时候大概20万很大了，三四十年前。结果那个屋主啊，一听是信友堂要买，470万，马上增加10%。我们长老生气，不买了，就没有买。哎呀，各位，故事没有结束。1984年的3月，应该是说1983年底，我们没有买这个隔壁的这个房子，我们就在10排买了1楼和2楼的一栋公寓的1楼2楼，开始了10排信友堂。10排信友堂是1984年3月开始的，520万。是用那400多万的钱，再加上一些钱，我们买起来，开始在那边工作。那时候韩伟长老开始那个工作，可是他还开始一个礼拜他就生病了。我还记得第一个主日，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是1984年3月5号，40个人参加那个主日崇拜。哎呦，我们感恩啊，有40个人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开始为那里祷告的时候只有9个人，但是我们凭信心买下了那个地方。开始那里的工作，今天10排信友堂在北投地区的会堂差不多585坪，他们还靠着主的恩典建立了竹围信友堂和淡水信友堂。那时候40个人，现在这三个堂，那个竹围堂每次都见到我就说这是台北堂，是我们的阿嬷堂，他们都这样讲，很有意思。10排加上竹围加淡水，我觉得现在大概有800个人，而且他们还跟我们一起拆出了好多的海外宣教师，也每年有很多的短宣队去澎湖，去各地为主做见证。当我们为这个大基地的那个隔壁的那个地祷告的时候，我知道诸位跟我一样，我们非常迫切啊！哇，那个同工也有想了一个梦啊，我也听到，我也自己也在做梦啊。 结果现在我们知道隔壁的主人他老母亲在那里不愿意动，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还是祝福他。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上帝已经垂听了你和我的祷告，他的答案是 no。 小基地来扩张神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堂里面，在宣教的事来扩张的这件事情绝不停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面对这教会新堂的工程的起步，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和给很大的机会。我们中间大概没有人参与过 1.0 的建筑，但是我们中间有少数的人可能参与过 2.0 的建筑，但是我相信是少数，非常的少数，因为那是30多年前盖的。但是今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有机会参与信友堂的建堂 3.0， 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神的儿女们，无论在国内和国外，在他一生的岁月里面，在教会里面敬拜侍奉，但是不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建堂。我记得我们盖 2.0 的时候，刚好是台北通货膨胀的一个时间，所谓那个时间就是1988-89年的时候，那工资啊，工人的工资 double， 本来一个模板工一天的工资800块变成1500块，所以工程要停下来了。那个营造公司的总经理就对我说，他说哎呦，这个我真的是要亏本了。我不敢讲话，那我也不能回答他，那我们怎么办呢？但是他也很辛苦，因为有签约啊。后来他对我说，我一定会把它盖好。原来是在他的内心中有一个思想，他是一个营造公司，他盖过很多的建筑物，他说我一辈子没有盖过礼拜堂，能够让我有机会盖一个，我亏本都要把它盖好。前不久我见到台北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设公司的一个董事长，他就对我说，听说信友堂要盖，哎，我说我们这个小地方，你这个大建设公司看不上的。他说不是，我很想盖，我一生盖过无数的地方，他在台北市是非常有名的建设公司，他说我渴望能够盖一个礼拜堂。这是建筑设计者或者是工程人员的心声，能够参与盖一个礼拜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这是一个福分，这是一个福分。远远的看到那里有祭坛，知道那里会有祭坛，知道在那里有弟兄姐妹要同奔天路，知道在那里我们会一起把福音传到地极，而这样的一个堂，我们能够做什么？ Elimites， 你若愿意就可以结出子粒来。你的祈祷，我相信各位都有为这个祈祷，但是同心合一的祈祷是很重要的。教会有为因着建堂而有的特别祷告会，专一的为祈祷祷，今天好像11点就有，礼拜三一个月一次也有。我要鼓励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要来的一两年的里面，你要安排来参加这样的祷告会，一次也好，两次也好，多几次也好，绝对会有领受。你的参与会让你的领受和感动和蒙福是不一样的。第二，你可以奉献。哎呀，弟兄姐妹，我很坦白的跟你们说，我最不担心的事情就是金钱，最不担心的就是金钱。过去这些日子里面，几十年里，我在教会服侍，不是说信友堂最有钱，不见得，但是上帝最有钱，上帝知道，而那个人内心中的感动和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前不久我听秉宏牧师、主任牧师跟我分享，他没有讲得太细，我后来因为是金钱奉献的事，我不喜欢问得太多，他就是告诉我有一个姐妹病了，秉宏牧师很关心她，知道他病了可能不轻吧，要住院了，住院检查之后会怎样不知道，所以他就要去住院。去住院前他做一件事，他 应该是秉宏牧师或者谁，他带我们教会的一个人去银行，把他为教会建堂 3.0 奉献的准备先拨款。他说我要住院，以后怎样不知道，现在先拨款。我也不知道他拨多少了，我不会去问，因为不应该问。上帝纪念他，很感动哎。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我开始要奉献。有一些长辈姐妹会的，拿阿米的，这些长辈们加乐团去的，我很感动。他们就说他们预备了，等教会告诉我们，因为教会一直到今天要宣布，等一下执行长老会宣布要多少的奉献。因为教会一直在考虑大基地的奉献跟小基地的奉献的数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基地你还要买那个公寓嘛，你可以奉献。但是第三我觉得很重要的，亲爱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什么？我觉得你和我不单要祷告，不单该奉献，也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对所有参与这个建设的、建筑的、设计的、规划的、监工的这些参与服事的同工，他是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我们要信任他们，我们要感谢他们，我们要鼓励他们，我们要支持他们，不要批评，我们不要任何的批评。你说哦，这个可能这样好还是那样好，都好。以后回到天国的是我们这些在祭坛上敬拜的人，一起奔走锡安大道的人，而这里是他们为了爱，爱主也爱我们所设计所规划出来的这个礼拜堂，肯定比 2.0 好，保证的。因为科技也进步了，建材也进步了，但是真正的好是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同心令人羡慕。弟兄姐妹，把望我们的爱、我们的委身、我们的奉献，我们像一粒麦子一样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叫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弟兄姐妹，我今天选一粒麦子这首诗歌，秉宏牧师还特别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要讲什么，因为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很抓住我的心，一年来我一直唱这首诗歌。就像刚才钟牧师所说的，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今天我和崇拜部的同工要求，当我讲完道以后，我没有放回应的经文，我们也暂时不唱回应的诗歌，而是我们要放《一粒麦子》这首诗歌的原创的 DVD。 那么当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来听这个原创的 DVD 的时候，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呼召，呼召就是那个四句话的呼召，八句话。而这个桥段在前后中间，尤其在前段进入桥段中间，一共停下了32拍，停下了32拍，我的领会是心灵的挣扎，准备回应神。然后呼召何等荣耀的这个桥段连续唱4遍，一遍比一遍高，一遍比一遍声音大，到第四次完了以后，我主我愿意，就直接就回应到神的面前。今天也是神对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粒麦子的一个呼召，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在你我参与教会的服事的里面、建堂的里面，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建造，让我们一起预备迎接这个新的堂，也让我们预备来见证神在你我中间所要行的这个奇迹。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做成这样伟大的事情，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阿们。
谢谢沈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就一同来聆听默想，并且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信息。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 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次力经历生命的奇迹。
感谢神，透过沈牧师的信息再次来激励我们。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起立，一同来唱三一颂。我们要请沈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这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和你的家人，从岁首到年终，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